德军已经将飞机场附近炸坏的地方修好，如今将它转变成德国的空军基地，让德国的飞机由此起飞去轰炸英国。一夜又一夜，我们躺在床上，听到隆隆的机声向西部飞去，偶尔也有英国的飞机会飞过来报复。那时德国的战斗机会在高空拦截，双方就在哈林市的上空激战起来。有一夜，英德双方的战斗机正在哈林上空激战，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窗外一小片的天空正是炮火满天。最后我听见碧倩在厨房里做事的声音，于是跑下楼去，她正在泡茶，她把茶拿进餐厅，又摆上了最好的杯子。我们早将餐厅的玻璃窗用黑色的厚纸贴好了。那夜有一次爆炸，震得橱窗里的杯碟嘎嘎作响。约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谈话，直到飞机声停息，天空再度的恢复寂静。我在珍淑姨妈房间的门口与碧倩道过晚安，然后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上自己的卧房。天空中那可怕的亮光已经没有了，我摸到床边，又摸到自己的枕头，突然在黑暗中，我的手触及一件又尖锐又硬的东西，那是一块参差不齐的铁片，约有十寸长。我大叫碧倩，我冲下楼梯，手里拿着那一块飞弹的碎片。我们回到餐厅，在灯下审视，碧倩随即用纱布裹好我的手指，她不停地说，在你的枕头上，在你的枕头上。我说，碧倩，如果我没有听见你在厨房里。碧倩用手指轻轻地堵住了我的嘴，说，可莉，不要这样说，在神的世界里没有如果这两个字，世上没有一个地方会比另一个地方安全，只有活在神的旨意中才是我们唯一的安全地带。可莉，让我们求神教我们时常认清这一点。沦陷区真正的厄运慢慢才临到我们。在德国人统治荷兰的第一年，他们对荷兰的犹太人只有轻微的逼迫，而且都不算太严重，想扔石头打破犹太人铺子的橱窗，在犹太人的会堂墙上涂写污秽的言语等等。他们似乎在试验我们荷兰人的忍耐力，看看会有多少荷兰人同意他们的做法。可耻的是，许多荷兰人都同意他们的做法。荷兰的伪政府组织国家社会党在占领期间日益扩大，作风也越来越大胆。有些人加入这个组织，只是为着自身的利益，较多的食物，较多的配给，有最好的工作机会及住宅。但也有人参加这个国家社会党是出于心悦诚服的。纳粹主义是一种疾病，荷兰人一样会受到感染。那些先前就有反犹太偏见的人，则是首当其冲地病了下来。在我们每天的散步途中，父亲与我目击这种病症日益扩散。商店橱窗上开始贴出这样的标记，不接待犹太人。公园的门口有这样的告示，犹太人免进。市立图书馆、餐厅、戏院前，甚至我们所熟悉的音乐厅的侧巷，那个多年我们驻足站着倾听音乐的地方，到处都贴出了类似的标语。当一个犹太人的会堂着火时，救火车来了，他们不忙着灭火，唯一肯做的只是防止火势蔓延到会堂左右的建筑物上去而已。一天中午，当父亲和我照例在所熟悉的街道上散步时，人行道上开始闪烁起许多黄色的星。 原来许多男女老幼的上衣和外套上都带着一颗六角星，星的中央则绣有犹太人的字样。我们一面走着，一面稀奇，原来我们每天所遇见的人当中，竟然有这么多是犹太人。那位在批发市场上读世界船运消息的男人，也有一颗星缝在他笔挺的西装上。我们称他为猛犬先生的也是如此。这时他脸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了，嘘声呼唤他两只爱犬的声音也显得格外尖锐而紧张。最可怕的是，常有犹太人失踪，往往一只表修好了，却挂在铺子后面好几个月没有人来领取。在纳利所住的那一区，有一间房子突然神秘地空了出来，园中的玫瑰花圃都长满了杂草。有一天，我们街上康先生的铺子没有开门，中午当我们走过他的店面时，父亲上前敲门，看看是否有人病了，但无人应门。一连好几个星期，康先生的铺面都是紧关着的，楼上的窗户也是漆黑无光，毫无声息。尽管那个铺子仍是关着的，但不久之后，一个加入国家社会党的家庭搬进了铺子上面的公寓。我们永远不晓得这些犹太人究竟是被纳粹党的秘密警察给逮捕了去呢，还是在这样的厄运尚未发生之前，他们已经自行逃走了。但我们确知一件事，公开在街头逮捕犹太人的事情越来越多，军方也不再给予任何的托辞，竟毫无顾忌地在光天化日下行这些事。有一天，父亲与我散步回来，发现批发市场上有士兵跟警察列队排成的双重警戒线，一辆大卡车则停在鱼市场的门前，一群戴着黄色六角星的男女与孩童正依次地爬上大卡车的后座。我们实在看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拣选这个时刻、这个地点做这样的事。我叫道：“爸爸，你看这些人多可怜呐！”警察排成的警戒线散了，好容卡车通过，我们目送直到卡车消失在街头的转角处。父亲也应声说：“那些人真可怜。”但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发现父亲的眼睛望着的却是那些士兵，他们正在重新组队准备离开。父亲说：“可怜，我怜悯这些可怜的德国人，他们触及神眼中的同人了。”父亲毕倩和我时常谈论，假如有一天机会来临，我们能为我们的一些犹太朋友做点什么。我们晓得在沦陷的初期，哥哥威廉曾为那些住在他家中的德籍犹太人找到躲藏的地方，最近他也把一些较年轻的荷兰犹太人从自己的养老院中移到别处去了。他说：“我不将老人迁移到别处去，他们不会伸手加害我们的老人的。”威廉有一本特别的住址簿，他晓得好些乡村地区的农场，那儿德国占领军的数目比较少。事情真的来时，我可以去问威廉。1941年的11月，也就是德军入侵后的一年半左右，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当我踏出门外，折起百叶窗时，一组四人的德国士兵从百德街上走下来，他们头上所戴作战用的钢盔正遮过耳际，肩上则背着来福枪。我慌忙退回门内观看，他们边走边查对各店铺的号码。终于，他们在对街魏勒先生的皮货店门口停了下来。其中一个士兵从肩上取下他的来福枪，用枪托用力撞着铺门。正当他要再举起枪撞门的时候，门哗的一声打开，四名士兵一涌而入。 我快步跑上餐厅，碧倩正在餐桌上放置餐具。我说：“碧倩，赶快，魏乐家出事了。”我们回到铺子的前面，看见魏乐先生正被一位士兵逼出门外，来福枪的枪口正顶着他的肚子。当魏乐先生给枪口逼到人行道上去后，那名士兵又重新回到铺内，用力关上了店门，只是没有在当时就逮捕魏乐先生。接着我们听见屋内玻璃破碎的声音，士兵们把皮货大把大把地抓了出来。虽然时间尚早，但街上已有一大群人围过来观看。魏乐先生呆呆地站在原地动也不动，突然他头上的窗子打开了，衣服像雨点般地落在他的身上，睡衣、衬衫、内衣裤。这位可怜的老皮货商机械式地弯腰捡起掉下来的衣物，碧倩和我跑过街去帮他。碧倩焦急地低声问他：“你的妻子呢？魏太太在哪里？”老人只是愣愣地对他眨眨眼。我说：“快进来。”一面匆匆地从人行道上捡起剩下的袜子和手帕，快点跟我们进来。我们把这位张皇失措的老人推进贝雅古屋，父亲已经在餐厅里面，他起身与魏乐先生握手招呼，丝毫没有惊讶的表情。也许父亲泰然的神情使这位皮货商稍微松弛下来。他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到阿姆斯特丹探访妹妹去了。碧倩说：“我们赶快找个电话警告他不要回家。”正像大多数的私人电话一样，我们的电话线早在占领期之初就被切断了。城市内好几处地方倒是有公共电话，但是每个信息都会被电线另一端的公共电话收集站所收集。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家庭通电话报告这边出了事，是否对呢？如果魏太太不能回家，那么他可以住到哪里去呢？为了夫妇，他们今后要住在哪里呢？当然不能叫他们与他的妹妹同住，他们很快便会被查出来的。父亲、碧倩和我互换了一个眼色，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出来：“伟廉。”这又是一件不能用公用电话传递的信息，必须有人亲自去，而我显然是最佳人选。在占领期间，荷兰的火车既脏又挤，原来只需一小时的火车车程，如今几乎花了三个小时。当我终于在午后抵达威廉那间大养老院时，他恰巧不在，但文婷和他们22岁的儿子吉尔则在家。我告诉他们今晨在百德街所发生的事，又将魏勒夫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地址给了他们。吉尔说：“告诉魏勒先生，在天黑时准备出发。”几乎9点了，新的宵禁时间，吉尔才在敲通巷弄的门。他将魏乐先生的一包衣服夹在自己腋下，在黑夜中把这位老人带走了。两个星期之后，我才再见到吉尔，问及那夜的情形时，他只是露齿对我笑笑，那是一个明朗缓慢的微笑，是我从他还是孩子时便喜欢看的。他说：“可里姨妈，如果你打算以后替地下工作人员工作，就必须学会不发问题。”那便是我们所听到有关魏乐夫妇的最后消息。然而吉儿说的话一直回旋在我的脑际：地下工作，如果你打算以后替地下工作人员工作，难道吉尔也属于那个秘密不合法的地下组织吗？威廉是不是也一样呢？谁都知道荷兰有一个地下工作组织，至少谁都这样怀疑。许多暗中破坏的事件都没有在我们受管制的报上发表，但各地谣传纷纷，有个工厂给炸毁了，一辆满载政治犯的火车被人中途拦截，有7个、17个或70个政治犯在逃。谣言越传越壮观，谣言中所论及的这些事都是我们认为在神眼中所不当做的，偷窃、说谎、杀人，难道这些是神在这种时候要人做的事吗？ 基督徒在恶势力掌权的时候应当要怎么做呢？